What a marvelous choir.
诗歌班真是表现出优美的音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发生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大家都非常熟悉扫罗的故事。这位年轻人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将圣徒们下在监里。由于扫罗的敌意，早期教会很多的成员都纷纷这样逃走去到耶路撒冷，希望可以逃过他圣怒下的摧毁。扫罗继续追捕他们，但是经文记载，当他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令扫罗脱胎换骨的一刻，永远地改变了他，事实上亦都改变了全世界。我们知道这样的显现确实是会发生的，事实上我们见证在1820年，一位叫做约瑟斯密的男仔亦都有个类似的神圣经验。我们清楚而且明确这样见证，诸天又再开启，神会对他的先知和使徒讲话，神会聆听和回答他地上面儿女的祷告。但是有些人仍然觉得，除非他们获得好像扫罗或者约瑟斯密这样的经验，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这些人站在水礼池洗礼池的水边，但是不进入水里面，他们等待见证，但是不愿意去承认真理。他们不用信心的小步伐在门徒身份的路上行走，反而是希望透过戏剧性的事件促使自己相信。他们终日一直在这里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等待。有一位亲爱的姊妹，终其一生都是忠信的教会成员，但是有一件事令她很悲伤。很多年前，她有一个女儿患了一个急病去世，而她就一直没办法忘记这一场悲剧所带给她的伤痛。伴随着这件事件而来的是几个深切的问题，令到她非常痛苦。她坦白地承认自己的见证已经不是好像以前一样了。她认为除非神亲自向她显现，否则她再没办法相信。所以她不断地等待。有很多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发现自己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等待着。他们拖延自己成为全心奉献的门徒的时间，他们希望接受圣职，但是又对要过配得上这项特权的生活感到犹豫。他们希望可以去到圣殿，但是又在要运用信心使自己符合资格的这项最终行动上犹豫不决。他们继续等待基督，希望他们会好像华丽的卡尔布莱克油画所呈现的方式这样赐给他们，一次过彻底地除去他们的怀疑和恐惧。但是事实上，勤奋寻求能够了解基督的人，最终都会渐渐地认识他。他们会获得夫子向他们个人的显现的神圣经验。虽然这些显现通常是好像一幅砌图的方式出现，他们一次只是能够获得其中的一块，因为每一块砌图和整幅图的关联性不会非常明显，所以单独地看每一块砌图的时候是很难辨认的。每一块砌图都能够令我们更加清楚看到全幅图的面貌。最后等我们将足够的数量的砌图砌好之后，就能够辨认出壮丽美观的全貌。跟住下来，在我们回顾过去经验的时候，就会发现救主确实和我们一起，不是一下子这样显现，而是默默地、温和地、几乎令人难以察觉这样。只要我们凭信心向前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等待，就能够拥有这样的经验。我要见证天父爱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爱你们。只要你们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主寻求平安，他就会在必要的时候 带领你们克服难关。主对我们讲话的方式通常都是要用心聆听才可以听到。如果想更加清楚地听到主的声音，最明智的做法是降低日常生活里面各种世俗的噪音。无论我们是因为什么的原因而忽略甚至是拒绝圣灵的提示，这些提示都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直到我们再没办法听到这些声音。等我们学习去聆听圣灵的提示，同埋渴望这样去听从他。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万宣会长在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有关万宣会长留意圣灵低语的故事真是多不胜数，但是贺伦长老曾经讲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万宣会长被指派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当地的支联会会长问他有没有时间去探望一位癌症末期的女仔，她的名字叫做克里斯朵，当年十岁。克里斯朵的家人一直在这里祈祷，希望万宣会长可以去探她，但是克里斯朵的家离教堂非常之远，而且万宣会长的行程非常紧凑，实在没办法抽出时间。于是万宣会长请那些要在支联会大会上做祈祷的人将克里斯朵包括在他们的祈祷里面。万宣会长相信主和克里斯朵的家人一定会明白。在星期六的大会讲道的时候，万宣会长留意到圣灵向他的低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个时候他的眼眶充满泪水，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讲稿。他尝试继续按照这次大会预定的主题讲道，但是这个女仔的名字和背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于是他听从了圣灵的低语，重新安排行程。第二朝，万宣会长抌低了99只羊，旅行了很多的公里去到克里斯朵的床边。去到那里之后，他望着那位躺在床上没办法起身、虚弱得没办法讲话的女仔。现在他的双眼已经看不到，万宣兄弟看到这种情形，再加上内心强烈感受到主的灵，于是跪低在这里，握住女仔孱弱的手，轻声地在他耳边说，克里斯朵，我在这里。他用尽力气发出微弱的声音回答说，孟孙兄弟，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亲爱的兄弟姊妹，等我们都努力成为主能够依靠、会聆听和回应他低语的人，就好像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所说，主哦，你要我做什么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辨认不出主的声音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灵的启示不一定会直接临到我们身上作为祷告的答复。当我们在寻求人生问题和疑虑的解答的时候，天父希望我们会仔细研究，然后才祈祷祈求获得引导。天父向我们保证他会聆听和回答我们的祷告，这些解答可能是经由可靠的朋友或者家人的言语和智慧，或者是经文里面的一些章节以及先知的话语，而来到帮助我们去解答这些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所获得的一些最强而有力的提示，不单止能够令到我们获益，同时亦都可以令其他人获益。如果我们只是想着自己的话，可能就会错过生活里面某些最有力的灵性经验和深奥的启示。金会长曾经教导过这个观念，他说神关心我们、照顾我们，但是经常都会藉着另一个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在他的角度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服务。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由于我们所订立的圣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敏于察觉其他人的需要，就好像救主这样去服务、去援助、去祝福和去鼓舞周围的人。 我们会发现答复往往不是在我们跪低祈祷的时候而来到，反而是在我们为主和周围的人服务的时候得到这些答案。服务和奉献的无私举动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除去了我们灵性之眼的罪，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当我们成为某一些人的祈祷的答复的时候，我们往往都能够得到自己祈祷的答复。虽然主有时会向我们启示只是适用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事，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会将对真理的见证交托给会和他其他分享的人。自从亚当时代之后的众先知都是这样。再进一步，主希望身为他教会成员的我们，无论何时，他们都必须开口用喜悦的声音宣讲他的福音。这个并不是时时都这么容易。有些人宁愿推着手推车横越大草原，都不愿意向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提起信仰和宗教的话题。他们担心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看自己，又或者这样做会怎样损害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但是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分享的是快乐的信息，充满喜乐的信息。很多年之前，在我们家庭居住的地区，周围的人都几乎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每当他们问我们周末怎样过的时候，我们会尽量略过好像运动、电影或者是天气这些一般的话题。我们会尝试分享我们家庭在周末所获得的宗教灵性经验。好像一位年轻人在聚会里面针对巩固青年的标准所讲的内容，又或者一位即将去传教的男青年所讲的话，令我们有几咁感动。又或者是福音和教会怎样协助我们家庭克服某一项的挑战。我们尽量不会令人听起来好像在这里传道，又或者被人家有压迫感。我的太太海河穗经常都可以找到一些有启发性、能够提升人心或者幽默的事和其他人分享。这些话题经常都能够带动我们去到更深入地讨论。有意思的是，无论我们几时和朋友讲到怎样应付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我们听到的回答往往都是这样说：你们有教会，所以对你们当然很容易啦。我们现在拥有这么多的媒体和资源，又可以随时这样使用这些这么有用的工具，分享福音这个大喜的信息真的变得更加简单，而且传递的范围也都比以前更加广阔。事实上，恐怕你们今天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已经发出了这样的短信，他已经讲了10分钟了，但是还没讲到航空方面的比喻。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主鼓励我们要在今天张开我们的口，或者这样也都包括要运用我们的双手，透过博客和短信去传播福音给全世界。但是请大家记住，这一切的事情都要在正确的时间和场所进行。各位兄弟姊妹，有了现代科技的祝福，我们为神提供给其他儿女的伟大计划，而向他表达感激和喜悦的时候，不单只会在工作的场合里面被听到，亦都能够被全世界听到。有时候简单一句的见证能够带动一些事，对某些人的生活造成永恒的影响。宣讲福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藉着榜样。如果我们遵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人家会留意到的。如果耶稣基督的容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展现，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能够保持喜乐和和平的态度，其他人都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针对传道事工所作的最伟大讲道之一，就是圣方济各提出的这个简单的观念。 他说要随时随地以行为宣讲福音，必要时才使用语言文字。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做，千祈不要，因为我们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等得太久而错失这些机会。我见证主在我们这个时代会向他们和他的先知和使徒讲话，他亦都会向所有真心诚意归向他的人讲话。千祈不要怀疑，要记住，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神爱你们每一个人，他会聆听你们的祈祷，他会对他的儿女讲话，亦都会提供慰藉、平安和理解给那些遵行他的道去寻求他、荣耀他的人。我要提出神圣的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依照主的旨意来运作。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先知，是由救主耶稣基督来领导，我们都承受他的名。兄弟姊妹和亲爱的朋友，等我们都不要再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上面等得太久。相反，等我们凭着信心、希望和仁爱勇往直前，我们这样将会蒙福，在寻求门徒身份的路上面得到光。我要这样祈求和留下我的祝福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